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澳洲反啦，几千人街头高叫终结移民，普京一句话引爆日本媒体，投影反共标语震惊世界，重庆勇士斥红公开事件始末，彻底翻车，塔利班与中共合作破裂，配合美国，台积电两纳米供应链全面去中化，中国阿里巴巴涉嫌虚假广告在南韩踢到铁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局势正在一日千里的飞速变化着。在印尼爆发大规模抗议的同时，澳洲多个主要城市今日亦爆发大规模反移民示威，震惊各界。而正在中国访问的普京，在接受访问的同时，对93阅兵的肯定语讲话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据雅虎网站报道，31号名为为澳洲游行的全国性行动号召几千人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要求政府结束大规模移民。这场示威在雪梨、墨尔本等地同步登场，气氛紧张。在雪梨有5000至8000名挥舞国旗的示威者集结，要求优先保障本地民众的住房与就业需求。墨尔本场面更为激烈，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超过1000名示威者涌入市中心，与警方爆发冲突，镇暴警察动用辣椒水驱散人群。澳洲环境与水源部长雅特受访时认为，这个是新纳粹团体在散布仇恨，撕裂社区。但是抗议民众讲出了事情的因由，一名参加雪梨游行的男子奥尔钦直言，我们的国家快撑爆了，年轻人买不起屋，医院要等上7个钟头，道路亦不够用。另一名示威者丽莎就说，我们需要先照顾自己人，才能够恢复经济，再迎接新的澳洲人。据悉，澳洲政府在近年来大规模引入移民，政策亦越来越关注外来移民，将本国公民放在了一边，导致民众的怒火最终爆发。据悉，这个是继英国、德国之后爆发的又一场大规模抗议。观察人士分析，澳洲从未出现过如此规模的反移民示威，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另外，正在中国访问的普京接受采访时的一席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共官媒新华社接文说，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30号接受新华社的书面专访时说，日本国军主义正在复活，并强调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朋友持有共同的坚定立场。相关报道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普京在书面专访时表示，以虚构的所谓俄罗斯和中国威胁为藉口，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丝毫不为任何历史相似之处而感到羞愧，反而为欧洲大陆重新军事化制定路线。俄罗斯和中国坚决谴责任何歪曲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军国主义者及其服从、复仇者和刽子手、抹黑解放者战士的企图，而载入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书中的战争成果不可动摇，任何删改都不可接受，这个是我们与中国朋友共同的坚定立场。日本中日体育8月30号网络新闻发表题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历史问题上点名批评日本的报道，引发网络强烈反弹。到底是哪个在这歪曲？你亦配讲这些话？8月31号 TBS 新闻大报发表题为普京总统访华，在事前访问中批评日本军国主义再复活，并借此强调中俄的团结。8月31号产经新闻网络新闻发表题为普京表示，以虚假的中俄威胁论为藉口，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并在历史问题上强调中俄的共同立场。目前在中国官方 尚武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的这种讲法。8月29号晚，重庆大学城西街的一栋高楼外墙亮起了推翻共产党的投影标语，这些字句持续了50多分钟，消息瞬间刷爆全网，亦引发了国际讨论。这场行动的策划者由43岁的重庆人戚红主导，现在他已经带着太太和两个女儿离开中国，人在英国，却透过远程操作完成了这场举世瞩目的投影抗议。31号戚红在不明白播客的采访里面首次公开讲述了整个过程。戚红说自己一直受到四通桥勇士彭立发、白纸运动青年以及四川民间抗争者的启发，他亦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反抗的声音传递出去。从7月份开始，他就在思考方案，想过用无人机杀传单，亦试过挂横幅，最后他决定模仿山东济南万达广场的投影做法，买了户外投影仪、监控器材，甚至还准备了雕刻机，选址亦考虑了好耐，最后定在重庆大学城西街，因为这里大学生多，人流量大，影响最广。他原本打算在9月3号中共阅兵当日投放，后果会更震撼，但是想到时间一拖可能生变，加上七夕夜正好人流旺，他临时提前行动，8月29号晚10点标语正式点亮。戚红承认那一刻自己非常紧张，虽然早已反复测试，但是面对中共庞大的暴力机器仍旧担心失败，没想到这次行动引发的震动远超想象。在出发之前，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留给可能会发现投影设备的警察，他在信入边告诫对方，中共罪恶罄竹难书，不要连累他人，不要助纣为虐，不要成为暴政的帮凶。他希望这封信能够好像一个粒子唤醒警察的良知。洪戚亦回忆了自己的人生，他说自己出生在重庆沙坪坝的一个山村，16岁停学去广东打工，因为暂住证问题，他曾多次被治安队捉走，后来在广东一个五金厂工作一年几，储了1000多元，然后去了北京。不过在2001年1月23号晚，戚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游玩的时候，被误认为是法轮功学员，被捉入收容所关押20多日，遭到公安的殴打和猥亵。他还亲眼看到有不配合的人被绑在凳上几十日，最后精神失常。这段经历令戚红深深体会到中共暴政的残酷。后来戚红知道当晚是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天安门世纪危案的一日，来自中共内部的人士海外全面披露所谓的自焚案是当局策划，后世媒体配合造假的。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该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极端主义行径，称污蔑法轮功的天安门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到了2006年，戚红开始创业，在北京开淘宝店，日子慢慢改善，亦有了家庭和细路。但2021年举家回到重庆之后，他再次感受到中共的压迫。疫情期间，戚红拒绝做核酸，拒绝参与中共打防疫针的运动，认为那个只是一场政治造秀，劳民伤财。戚红说亲眼看到很多人被封控之后因为饥饿去世，这个令他更加痛心。最令戚红担心的是小朋友的教育，小朋友每日在学校被中共灌输仇恨教育，仇恨日本、美国，他无法接受下一代就这样被洗脑。戚红说我不是什么勇士，亦谈不上高大上，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表达心声，总是要有人站出来，总得有人讲出真话。这场震惊世界的投影事件更似是一种时代的吶喊。戚红强调中共一次又一次践踏人民，农民没有产权，百姓生活没有保障，教育系统篡改历史，灌输方言，社会陷入失望与绝望。而他只是想呼吁大家要追求民主，要争取自由，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日前塔利班同中共嘅合作演变出一出戏剧化嘅案例，从外资首单到翻车现场，塔利班同中共嘅石油协议到而家演变成为互相指责，甚至都扣押人员，唔到两年就彻底破裂。时间翻到去2023年，中国工程师同阿富汗塔利班官员在萨尔普勒省热热闹闹地为启动油田合作项目剪彩，这个亦是塔利班夺权之后的首个，亦是唯一的一个外国投资项目，由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公司投资，签了25年的合约，前三年承诺投资5亿4千万美元，更加重要的是合同仲要求石油必须在阿富汗境内加工，不能够运去境外。当时塔利班非常充满信心，宣称这样将带来就业、税收，甚至到象征阿富汗重新走向国际舞台。不过只是两年之后，这份合同就陷入了全面的崩盘。塔利班的讲法是，中国企业根本没有履行承诺，应该给的特许权使用费就没有给，该做的地质勘探、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没有完成。在今年6月，塔利班干脆宣布终止合约，而且还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批准。在这个之后，中国企业的员工指控塔利班强行接管合资企业，甚至都持枪驱逐中方员工，将人员赶出油田，同时就没收了10多名中国员工的护照，禁止他们离开阿富汗。有中方消息人士透露，阿富汗抗疫部还曾经私下开出条件，要求中方签署自愿终止合同的声明，即是将所有设备和资产留在当地，甚至到将公司账户入面的几百万美元交给塔利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拿回被困的人员的护照。现在油田仍然在运作，不过由阿富汗方面自行管理，产量下降，缺乏技术和安全规范。中方方面的消息说，这些油田每日产量大约12000桶原油。而在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发出紧急访问之后，塔利班就释放了9个中国公民，其中8个人已经回国，还有至少3个人被喀布尔当局要求滞留，以处理合资企业向塔利班的移交事宜。不过王毅日前访问喀布尔的时候，依然声称支持阿富汗的和平稳定。同时中共政府在国内完全封锁了这个消息，全部当这件窝囊事没有发生过，自己吃了哑巴亏。外界指出，中共渴望掌握阿富汗超过10000亿美元的矿产资源，认为它的战略位置靠近新疆具有重大意义。不过现在就碰了没办法控制的政治风险，令人大跌眼镜。台积电全力冲刺2纳米，不只是拼技术，也都要在供应链上完全去中国化，巩固全球领先地位。外国媒体在31号的最新报道指出，台积电已经决定要在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生产线上全面停止用中国制造的设备，改由日本、美国和欧洲供应商接手。这个决定刚刚搭上了美国国会推动的晶片设备法案，未来只要拿到美国补贴的半导体企业都不可以再用中美半导体、德星科技等中国公司购买设备。日经亚洲指出，台积电早期确实用过部分中国设备，但是随着新竹高雄的2纳米产能快速上升，加上美国亚利桑那新厂进度加快，台积电干脆调整策略，全面依赖日、美、英、欧的设备供应商。这一代的2纳米制程对台积电来讲是重大的里程碑。台积电强调，新制程的效能将会提升 10-15%， 功耗就能够降低 25-30%， 最快未来几个月就能够投入量产。因为2纳米制程对设备精密度要求极高，这一次转向除了是确保合格率，更加为了避免地缘政治风险，维持美国市场的进入，并稳定苹果、辉达等大客户的信任。同时台积电亦都开始检视台湾本土的设备和材料供应商，特别关注获利能力和中国风险，显示出公司正在积极打造更安全、符合国际规范的供应链。台积电在2024年投资了 $635.5 billion进行研发投资，占台湾制造业的研发总支出的四分之一，再创新高。在31号的消息，中国阿里巴巴在南韩踢倒铁板，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因为虚假广告被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罚了高达20亿9300万韩元。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南韩政府认定全球速卖通合作的两家公司 Ocean Sky 和 MICTW 在2023年5月到10月期间对南韩的消费者进行了将近7500次的虚假广告。他们的手法有一个套路，先是将商品的原价抬高，再标榜大折扣，被顾客以为是执到宝。举个例子，一台平板电脑实际是原价27万韩元，就被宣传是原价高达66万韩元，等于是台币14000多。这样一来，消费者看到大减价就忍不住落单，实际上商品是用原价卖给南韩的消费者。统计下来， Ocean Sky 用这种手法上架了超过2400款的商品， MICTW 更高达5000款。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直言，这种做法严重误导消费者，会引发不理性的消费，在南韩市场无办法接受，必须重罚。有观点认为，阿里速卖通在南韩的假折扣套路被揭穿了，这一次真是惨了。私下抬价的手法在南韩自由社会市场被人揭穿，估计在缺乏监管的中国市场，这一种的销售模式更加是频繁地使用，因此消费者需要非常警惕中国电商平台制造的网购陷阱。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阅兵仲未开始，北京风声鹤唳，川普死而复生，现身白宫，大阅兵非洲赢中共，$250签证诚信费在即，哪些国家公民受影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阅兵仲未开始，北京风声鹤唳，北京93阅兵临近，当局公告从今个月29号至下个月3号，北京市全域为净空限制区，同时北京一些无人机用户收到警方电话警示，有些无人机还被警方收走，无人机亦被禁带入机场或高铁。另外，连空气动力学教材、弯刀库、菜刀、内存卡等亦成安保的监控物品。在29号据六回报道，很多北京市民收到公安局简讯，简讯说政府公告从今个月29号零时起至9月3号晚凌晨，北京市全域为净空限制区，禁止升放未经批准的无人机、穿越机和风筝、气球、孔明灯等影响飞行安全的物体，部分区分段限制放飞鸟类。了解详情，查询政府的两份相关通告。北京无人机爱好者近日纷纷在大陆社交媒体上披露各自的遭遇，他们自称为飞友。今个月28号，北京一个身为美食博主的飞友发了一则贴文，说买无人机的在京人员接到电话吗？引来好多飞友的回帖，其中一些飞友说自己的无人机被临时没收，北京顺义一位飞友就说警方清新规定需要收走无人机，但话会还，大概率是下个月3号后就会还了。北京另一名飞友就说叫我去派出所，我说无人机在外地的屋企，他们飞不信，最后找去我单位。北京一名飞友是摄影爱好者，他早在今个月8号就发帖披露收到警方电话，警方说在9月，北京一名飞友是摄影爱好者，他早在今个月8号就发帖披露接到警方的电话。警方说在9月北京有大型活动，简讯和派出所都通知到我，由于我名下有无人机，提醒我全北京禁飞，甚至派出所还要我亲自过去签字确认。我想说，其实真是不用提醒我，我在北京就从来没飞过，北京93阅兵无人机拥有人 遭到警方重点关注，顺义地区无人机甚至被收走，阅兵后再归还，机场高铁好多亦开始禁止携带无人机。他说如果好少出去旅拍就不要买无人机了，不单止飞不到还几麻烦。大陆一名旅游博主在23号发帖说，去往北方的我无人机被扣在杭州，等我回去拿。该帖引起无人机爱好者的共鸣，一名北京飞友发帖说，前几日在深圳登机回京时，随身携带的无人机被扣起，他被要求出去将无人机邮寄回京，结果邮寄那阵顺丰不收电池。该飞友抱怨说，我的机身寄走了，电池和手柄留在深圳，还误了一次机票。还有北京飞友说自己有同样的遭遇，话从北京飞贵州嗰阵俾上飞机，贵州翻北京唔俾上，服咗佢。喺22号从贵阳返京，无人机而家仲寄存喺贵阳龙洞堡。另一个北京飞友就话，自己嘅无人机留喺长沙，等阅兵结束后，快递员就俾寄出。一个山西飞友就话，自己系从贵阳飞往哈尔滨，经停北京嘅亦遭遇同样经历，只能将无人机寄存喺贵阳龙洞堡机场。一个飞友就话，特登打电话到北京机场询问，话可以带无人机，但系问广州机场就话飞北京唔准带。喺网络上，飞友用四个字形容机场嘅呢一波操作，有去冇回。目前除了无人机在机场遇到麻烦，河北一名旅游博主在28号介绍说，无人机已经不被带上高铁。他说，我的 mini 3被扣在安检口了。飞友们注意，有网民就不满说，有无人机的出去玩还不被返京，亦有批评说，如果不被带应该广而告之，那无声无息当场说不被带就不被带，太无法无天了。川普死而复生，现身白宫。过去几日网络上盛传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死亡，他在30号首度公开现身，直接打破谣言。当日他和18岁的孙女海伊和12岁的孙史宾塞一起出现在白宫南草坪，准备展开家庭高尔夫行程。这次公开露面正值川普已死和川普在哪两个话题在社交媒体 X 上疯传，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之前副总统曼斯接受今日美国访问时提到总统健康议题，间接引起讨论。曼斯当时说，的确意外可能发生，但我非常有信心总统的身体状况良好，可以顺利完成任期，并继续为美国人民作出卓越贡献。而若不幸有重大变故，我呢200日以来的历练将成为最好的实务训练。川普30号身穿白色 polo 衫、黑色长裤和标志性的红色“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之后搭乘总统车队前往位于维珍尼亚州史特林市的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上午9点左右抵达。针对外界对川普健康状况的疑虑，白宫之前亦曾作出说明，话川普今个礼拜较早时被拍到手上出现淤青，引起猜测。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话，淤青是源于总统几乎日日都在握手，导致皮肤出现轻微的不适。白宫医生巴巴雷拉在7月发出备忘说明，话淤青同频繁握手同埋服用阿司匹林有关，后者系常见嘅心血管预防用药。喺同日，川普亦被诊断出患有慢性静脉功能不全，原因系喺公开场合中被拍到脚部肿胀。巴巴雷拉亦指，呢个系喺70岁以上族群中相当普遍而无害嘅症状，又强调总统嘅整体健康状况依旧良好。大阅兵，非洲赢中共，横跨赤道濒临大西洋的非洲国家加蓬，当地民众在礼拜六庆祝第二个解放日。在加蓬，今个月30号成了一个公共节日，利伯维尔当局给予全民带薪休假，而在2023年那阵，军方强人 当日则以民选总统的国家元首身份在该国南部城市奇班加出席阅兵仪式。加彭现政府女发言人和前政府总理分别接受法广非洲组记者的采访，各抒己见。曾在2019年1月参与策划政变，旨在推翻邦哥统治的一名上尉，已在解放日当日获释。据法广非洲通讯员罗兰·法治利伯维尔的报道，加彭政府发言人恩东夫人作出如下概括，说国家正在建设中，一阵自由之风正是吹过加彭。恩圭马总统自誉为筑造者，他正是修建道路、行政和社会住房城。加彭政府发言人恩东夫人欣喜地说，这两年的总结极为正面，据他所说，军方恢复共和国总统职位的信誉，组织了一场无暴力的总统选举，并赋予国家一部经全民公投通过的宪法，而在经济上，国家成了他们石油的第一大生产方。加彭还创立一间航空公司。法广非洲部的这篇法文报道最后指，加彭反对派主要人物在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中得票排名第二的前政府总理恩泽则认为这两年的总结是负面的。他说，政变两年后，现领导人曾声称要推翻的体制依旧存在，只有邦哥和他的家庭在舞台上消失，恢复制度的承诺没有取得成果。因此他的结论是，在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失败。$250签证诚信费在即，哪些国家公民受影响？正在美政府加速第届非法移民，收紧移民政策，并对多国家征关税，重构国际秩序之际，最早在10月1号正式实施的$250签证诚信费最可能影响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美国旅游协会指，这项附加费用让签证总成本攀升至$442，成为全球最昂贵的访客签证费用之一。据美政府数据显示，7月赴美的海外旅客较去年同期减 3.1%， 降至1920万人次，是今年连续第五个月下滑。而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局数据，截至5月，墨西哥赴美旅客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近 14%， 阿根廷旅客量年增 20%， 而巴西旅客量则年增 4.6%。 整体来讲，中美洲旅客量增长 3%， 南美洲旅客量增长 0.7%， 而西欧旅客量则下滑 2.3%。诚信费适用于几乎所有非移民签证，例如是 B1、B2、F1、H1B 和 J1 签证，但不适用于免签证计划国家，比如欧洲大部分国家、澳洲、日本等旅客，以及多数加拿大和百慕达公民。签证费用上调亦可能影响印度旅客，今年至今印度访美人数下滑 2.4%。其中学生旅客锐减近 18%， 而中国旅客数量自疫情以来一直保持低迷，7月数据仍较2019年低 53%。 对某些旅客来讲，费用上涨不过是昂贵的美国旅途中又一项成本。除了签证诚信费，美移民局在星期三还提出新规，而缩短学生、文化交流访客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签证有效期。8月初，移民局仲宣布从20号起实施为期约一年的试点计划，针对部分旅游和商务签证要求缴纳最高$15,000的保证金，以打击签证逾期滞留的现象。签证费用增加导致海外旅客人数持续下滑，亦将为美国目前低迷的旅游业造成更大压力。咨询机构牛津经济旗下的旅游经济总监莱恩在去年12月就曾预测，今年赴美的海外旅客将年增逾 10%，但实际情况却可能下滑 3%。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就预测，今年美国国际游客消费额将跌破$1,690 亿，低于去年的$1,810 亿。全球旅游管理公司 Atour 总裁李齐就指，任何影响旅游体验的摩擦都将导致游客人数下滑。而 而随着夏季结束，这个问题将更迫切。而值得庆幸的是，在明年国际足总世界杯即将登场，2028年仲将迎来洛杉矶奥运会等重大活动。
克格塞斯一句话顶到中共的肺三个月。美国法官阻止川普扩大快速遣返行动。印度和日本领导人一起参观东京晶片厂，合作升温。华为上半年利润重挫三成，总负债超过7000亿。川普政府严查边境，中国游客仍然涌入美国观光。据《日经亚洲》8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向北京提议，在中共九三阅兵之后，和中共军方领导人通话。听说这个将会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第一次进行的美中高层军事交流，机会确实是难得的。但值得关注的是，美方的一个要求搞到中共很尴尬，中方到现在都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报道引述匿名的美中双方现任和前官员指出，克格塞斯想要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直接对话。美方认为张又侠拥有军队的实际决策权，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虽然是中共海军上将，但他并不是中共军委成员，不掌握共军的决策权，而且亦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但中共认为现任国防部长董军才是理所当然的对口人选，所以拒绝了美方的要求。之前外界一直盛传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相关的中南海听藏秘闻也都越来越多，很多人都仲持有怀疑的态度，觉得习近平仍大权在握。但现在美国官方的态度似乎正在坐证习失权这件事情。报道分析，中共对这次美国防长的提议保持沉默，还有一个原因，三个月前克格塞斯在新加坡一番说话顶到了中共的肺气管。听说今年5月31号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克格塞斯公开称中共是现实兼且可能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共外交部对这件事反应很犀利，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指责克格塞斯抹黑中国，带有冷战思维。中共生气上来也即刻终止了和美方的高层军事沟通机制。到现在三个多月过了去，美中军方高层级的对话还未有恢复。而这件事也都和中共军中持续的大清洗有关。中共的权斗是非常残酷的，不会因为是大阅兵就按低的暂停键。相反，可能只会加速快进。8月30号海外知名自媒体人蔡慎坤在他的油管节目中爆料，话收到了习近平军中的亲信原军办主任钟绍军被免去了中共国防大学政委的职务。蔡慎坤话，如果情况属实，这个将会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听说钟绍军跟随习近平最早是在2002年习从福建调去浙江当书记的时候，当时习近平没有从福建带秘书。之后五年钟绍军就成了服务于习在浙江、上海、中央工作时候的贴身大秘，亦成了所谓浙江新军的重要成员，被外界称为是习近平的军中大管家。钟绍军是不是落马，现在没办法核实。但外界发现近期就在8月19号新加坡国防部 Facebook 上边称，常任秘书陈庆基在8月18号到19号访问北京，陈庆基在北京见了钟绍军，贴文还附上了见面时的相片。但媒体即刻就发现钟绍军露面的消息在大陆怀疑是被全网封杀，在微博上搜索钟绍军这个名字，结果是显示出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时事评论员李大宇30号据称得到一份来自海外红二代的爆料。这个红二代表示 而家睇到有好多人将当前中国时局解读为倒习派同挺习派嘅对抗。睇完之后觉得好谷气，不吐不快。佢表示中共嘅权斗喺强人冇出现嘅时候先至会激烈。一旦有强人掌握军权，其他啲人都只能够趋炎附势，利益再分配。毛泽东、邓小平就是典型嘅例子。这个红二代仲表示张友侠已经完全控局，习近平已经到了任人摆布，将悲催落幕的地步。而家中共的权力斗争只是反习阵营内部的利益分配和权力平衡。观众朋友，你认不认同这个观点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8月30号，一位联邦法官裁定暂时阻止川普政府扩大快速遣返移民的计划。这项政策原本是允许在美国境内被拘留，无法证明已经在美国居住至少两年的外国人被很快地遣返，不需要法庭庭审。但法官认为这个举动违反了宪法保障的正当程序。这一宗裁定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官贾科布作出。他指出川普政府的这项方针过于强调效率，忽视了移民申办和法律审查的权利，增加了错误遣返的风险。这些人可能已经长期居住在美国，应该享有第五修正案所保障的正当程序。快速遣返 Expedited Removal 移民政策最初只是针对入境之后短期并接近边境的移民，但川普从今年1月起将它扩大到整个境内，改变了适用对象和地理范围。这个举动引发了移民权益团体的提告。权益团体为纽约开路 Middle New York 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这场诉讼的主要原告之一。他们成功说服法官川普政府的扩大政策将几十万人置于无法申诉的弱势地位。国土安全部对这个裁定表示反对，表明执行移民法是美国总统的权责，法院阻挠了政策的推行。但现在这个裁定已经生效，意味着这项政策暂时无法实施，相关拘留的移民将恢复正常程序或等待进一步裁决。有观察人士指出这项裁定对川普第二任期设下法制阻碍，亦令到他在移民政策方面面临重大挫折。川普曾经承诺如果再担任总统将每年遣返多达100万人，但这个目标现在可能会难以实现。印度总理莫迪正在访问日本，星期六也就是8月30号他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一起搭新干线去仙台市参观东京电子半导体工厂 TEL Miyagi。这个是两个国家近期加强半导体合作的一部分。印度外交部表示莫迪在工厂听取简报，了解这个厂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角色、先进制造能力以及和印度的合作计划。莫迪还在社交平台说半导体产业是日印合作的重点，印度近年亦有很多进展。他还讲给日经新闻听，首先在印度国内生产半导体晶片将会有助于印度减轻对入口的依赖，而目前半导体制造国正在将它作为战略工具来满足各自的国家利益，这个合作对两个国家都有利。日本将利用印度优秀的工程师来降低制造成本，而印度将能够成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一部分。分析指出印度发展半导体制造生态系统，日本则拥有先进技术和设备，两者优势互补。石破茂和莫迪前一日已经在东京举行峰会，两个人承诺未来十年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防务、能源、供应链和投资合作，并拓展人工智能、太空和高铁等领域的协作。双方发表共同愿景，宣布日本未来十年对印度的年度私人投资将从27亿美元增加到大约68亿美元，并且同意在5年内 将工人同学生交流的人数增加到50万人。莫迪表示，日本的技术同印度的人才是一个成功的组合，他这次出访亦是推动印度制造计划的重要一步。近日美欧出口管制持续收紧，华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庞大的研发支出拖累了获利的能力，使得今年上半年利润大跌30%以上。根据华为最新财务报告，2025年上半年营收的人民币是4270亿元，不过净利润仅是剩低370亿元，相比较去年同期锐减 32%。 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不得不为突破美国制裁，维持技术研发而增加投入。华为的支出已经从2024年上半年的889亿元提高到969亿元，几乎吞了大部分的盈余。更加引人关注的是，截至今年6月底，华为总负债规模已经攀升到7121亿元。外界认为华为的复苏和 Mate 60 系列的人工智能手机密切相关。这款手机搭载中芯国际7纳米制程的麒麟 9000S 晶片，引发美方质疑华为违反制裁规定，暗自推进高端晶片的开发。不过业界指出，由于中共缺乏最先进的极紫外光曝光设备，中芯国际的工艺仍停留在7纳米，华为要扩展到更高端的应用仍相当困难。分析认为，华为的利润下滑反映出公司在承受长期的压力，只要美欧出口限制持续，华为势必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自主研发上，短期内恐怕难以恢复以往的利润水平。另外，路透社3月1号报道，川普政府将使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更加难向它位于中国的工厂出口美国先进的制造设备。根据美国最新联邦公布，美国商务部将撤销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向其中国厂出口美国技术的豁免权。之前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对美国半导体的制造设备销往中国实施全面禁令的时候，允许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享有豁免权，不需要针对每一次设备出口单独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证。南华早报礼拜六报道指出，中国游客对美国著名地标的渴望压过了对美国总统川普严格边境政策的担心。虽然心中仍有疑虑，很多中国游客仍然选择去美国旅游。川普上任以来，美国收紧边境政策，导致部分中国公民在美国领事馆以及入境海关的时候面临更加严格的签证审批和盘问。根据中国旅游营销与科技公司 China Trading Desk 分析，美国对中国公民的签证面审等待时间平均达到289日，拒签率亦都从2021年的 18% 升到2024年的 47%。 不过数据显示，仅仅是今年7月和8月去美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就达到 31.6 万人，高过去年同期的 26.9 万人。报道提到，上海大学教授高华胜原本担心带细路去美国会碰上毒品或者枪支暴力，但后来全家顺利完成两个礼拜的行程，游览六旗探索王国和太平洋海岸。他说，细路仔觉得好刺激，人多亦不热。同2024年相比，2025年中国去美国旅游的人数仍然持续增长，超出专家的预期。根据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的统计，2025年上半年已经有 75.5 万中国游客去美国，比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57%。 中国旅游营销与科技公司的数据显示，暑假两个月去美国的游客同比增长 17.4%。 美国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地标具有无可取代的吸引力，例如黄石公园、大峡谷、自由女神像和好莱坞等等。 特别吸引第一次到访的中国游客。商业顾问公司龙图国际 Dragon Trail International 则指出，中国游客最喜欢的美国旅游地点仍然是洛杉矶和纽约，其次是国家公园。
全李克强救下属叫习近平下台被捕。一个中国人闯家搜立美军基地被捕。印尼总统不去九三阅兵， TikTok 禁播国内冲突。浸一口痛两个月，广州基恐肯亚热扩散。刘德华2002事件，玄学家说这几种地方要少去。
在中共即将举行大阅兵前夕，重庆出现惊人一幕，一名被网友称为投影哥的勇士，利用投影设备在重庆大学城一栋大楼的外墙打出了多条反共标语。据消息人士透露，他已经带着全家逃往英国，但警察正在这骚扰他的家人。网上传出截图显示，他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的名字叫戚红。网上有信息说这个就是他的真实姓名。现在他公开在海外社交平台发言，称自己已经带着家人安全出国。
近日，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爆料，29号下午在中南海国务院的办公大楼，一位至少是正处级别的官员突然连续高叫习近平下台。人民报记者随后在采访中知道，据那位向胡力任透露消息的政报级官员说，这名官员曾经在中共前总理李克强手下工作，在国务院秘书处负责日常政务的协调和处理。这个消息传出，不单止将中共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矛盾家丑搬上台，之后跟住发生的一幕更加令外界见到中共正陷入末日的恐惧。就在传出中南海叫习近平下台事件的29号当日，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首要的议程是审议所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会议强调将习思想放在思想政治学习首位，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等等。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在 X 平台评论说，这是官方第一次推出思想政治条例，将思想政治忠诚度视为党的法律，毛泽东当年也都不敢这样夹硬做。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向大纪元表示，而家再专门抛出这个治理政治忠诚的新规定，正正讲明党内的忠诚出了大问题，但是人心思变，再用乜嘢铁规矩去约束，一定是适得其反。所以咁显然是中共回光返照的最后挣扎。跟住落嚟，即使表面上有歌颂习近平的声音，背后亦都一定有咒骂声音。大家都等机会踢习近平落台。外界分析，中共在面对一系列重大危机嗰阵，一贯是将保党排在第一位，但是每一次应付的所作所为都是外强中干，虚有其表。近日重庆沙坪坝大学一带出现巨型户外投影标语，内容直指中共政权，呼吁暴政共产党下台等口号，而投放的区域正是重庆市繁华地带，对中共的冲击力极大。据这位重庆勇士后来透露，自己用了一部600W 四图的户外投影灯、三个监控、一个遥控器、一部路由器和一张电话卡，就完成这项举世震惊的壮举。这个信息在 X 平台被大量转发。重庆意见人士周先生向自由亚洲表示，30号一早街道的警车明显增加，到处都是便衣，这段时间警察真是忙，看来做官的要落台了，那是政治事件比百姓去北京上访严重得多。有网友接到重庆市沙坪坝教育委员发给学校的通知，或接到上级部门通知，学校里面用来播放信息的电子大荧幕要求全部断网。网友指出，中共这个行为实在好可笑， 有人利用酒店布置户外投影灯，他管学校有乜嘢用？中共怕嘅唔单止在于人心思变，更加因为佢已经冇钱。据中共官方媒体新浪财经嘅消息，上市公司北信源宣布已经几个月出唔到粮。要知道呢一间唔系普通嘅企业，系非常特殊嘅一个存在。呢一间公司成立咗29年，系中共信息安全嘅龙头企业，专门帮中共机关、国防军工、研究所、金融机构、重大会议提供网络通讯同埋指挥安全。网友指出，呢类公司往往依靠政府合同，如果佢都出现困境，咁就讲明中共当局俾钱拖延已经严重到乜嘢地步。但系即使财政咁守紧，中共仲系要做大动作。中共马上要开上合峰会，而召开会议嘅天津市亦都面临保安严重升级。网友 X 上传嘅影片显示，汽车唔俾开出马路，冇巴士同单车，住户嘅露台唔能够企人，唔能够开窗，要拉埋窗帘。市民住喺开会核心区远嘅出行受阻，住得近嘅就喺屋企被驱逐，但系市民仲被要求翻工。有抖音网友表示，据讲梅江同南站嗰边离开会嘅核心区近，一户俾5000蚊，唔俾留喺屋企。网友无皇无帝表示，中共史上最大规模嘅上合会虚伪奢华，系建立喺折磨百姓、民不聊生嘅上高。冲绳美军加首立空军基地逮捕咗一名企图闯入嘅中国籍人士。近年嚟，中国人以各种理由闯入美国军事基地嘅事件频繁发生。30号上昼11:30，一名37岁嘅中国籍人士试图强闯加首立空军基地嘅2号门，美国空军宪兵队向当地警方通报之后，将佢逮捕。据产经新闻报道，呢一名中国人喺冇正当嘅理由底下，试图强行进入加首立空军基地。冲绳警察处随后依照同日美驻军地位协定相关嘅刑事特别法逮捕疑犯。冲绳警察处表示，警方透过护照确认佢嘅国籍，疑犯自称系自雇人士，目前正在调查佢点解想强闯加首立基地。记者搜集资料发现，近年嚟中国人同美国军事基地嘅相关新闻特别多。上个月尾，中国人买咗日本濑户内海深处一个只有7个人居住嘅小岛，笠咗岛开发建设。因为呢个小岛距离日本海上自卫队吾基地同美军岩国基地都好近，引发日本方面关注。2023年，一名中国女子购买靠近冲绳岛美军基地附近嘅一座无人岛，仲扬言要建造军事基地。2013年，一名中国人闯入日本横须贺军事基地，中共喉舌环球网竟然话呢一个行为叫做深入虎穴。华尔街日报2023年就报道，中国公民以游客荡失路呢一类理由进入美军基地或者其他敏感地点，近年累计多达过百次。美国官员将呢一啲行为视为潜在嘅间谍威胁。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夏定向该报表示，中国采取呢一种低层级嘅情报搜集方式，喺美国情报圈可谓系众所周知。中国人嘅优势在于，佢哋愿意将大批人投入去搜集情报，就算有少数人被捕，美国政府亦都非常难以证明呢一啲人除咗非法闯入之外，仲有乜嘢问题。而冇被拉到嘅人，就好可能会搜集到一啲有用嘅资讯。印尼示威活动已经持续咗几日，而家蔓延到首都雅加达以外地区，多处地方议会大楼被纵火。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因此取消原定前往中国访问嘅行程。路透社报道，普拉博沃原本预计出席9月3号在北京的阅兵。这个星期因为印尼国会议员每个月享有5000万印尼盾，相当于23485港元的住屋津贴，引发雅加达民众不满抗议示威。 29号一部警方装甲车撞死一名电单车司机，导致冲突升级，抗争加剧。31号总统发言人普拉塞蒂欧在影片声明中表示，总统希望直接监督印尼局势，同时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法，所以总统为无法应邀出席盛会向中国政府致歉。普拉博沃取消中国行的另一个考虑在于9月将会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咁成为执政近一年的普拉博沃政府所面临的第一场重大考验。31号由于示威抗议爆发，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短影音应用程式宣布跟住落嚟几日在印尼暂停直播功能。雅加达当局这个星期召见 Meta Platform 和 TikTok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代表，要求他们加强审核内容，因为有恶意假信息在网络传播。印尼政府指出这类恶意假信息引发了反政府示威。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上星期更新到中国旅行警示，警告广东省佛山市基孔肯亚热的疫情持续扩大，旅客感染风险已经上升。26号 CDC 更新中国基孔肯亚热疫情警示，指出广东省疫情持续恶化，大多数的病例集中在佛山市。 CDC 继续对中国旅游发出第二级旅游警示，该级别属于加强防范，建议旅客采取额外的防蚊措施，减少感染风险。 CDC 表示目前还没有治疗基孔肯亚热的特效药，建议透过以下的方式预防感染，包括使用防蚊液、着长袖衣物和长裤，或者留在有冷气或者装有纱窗的室内场所。 CDC 亦都建议前往孔基肯亚热疫情区的旅客要接种疫苗，孕妇在分娩前后感染，可能会在分娩前或者分娩过程中将病毒传染给胎儿，导致出世的小朋友面临严重疾病风险，包括长期健康不良的后果。中国网友概括基孔肯亚热的时候说，针一口痛两个月。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由埃及伊蚊传播的基孔肯亚热表现症状是发烧、关节痛、头痛、肌肉酸痛、关节肿胀和皮肤出疹等症状，导致身体虚弱，而且可能持续时间较长。刘德华日前被爆出18年前在片场遇到灵异事件，近年活跃于社交平台的澳门玄学家司徒正法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透露，刘德华2007年拍摄赵崇基执导的电影《兄弟》那阵，本来照住剧本讲台词，但是一直就有一个婆婆在他耳边说，你讲错了啦，而现场就根本没有老婆婆的身影。他提醒现代人 KTV 这种场合要少去。现年77岁的司徒正法日前在以为什么我经常讲不要去 KTV 夜总会为题的影片里面表示， KTV 和夜总会特别容易招惹灵体，大家少去为妙。他还提到当年客串电影兄弟那阵，刘德华当场告诉他遇到灵异事件，过程令人毛骨悚然。司徒正法回忆说，他在片里面饰演的是他的老本行玄学家，当他照着剧本讲台词那阵，刘德华一手揸住他的手告诉他，师傅好像有点不对路，一直有个婆婆在我耳边说你讲错了啦。更加令刘德华怀疑的是，明明自己讲出来的台词都是照剧本讲，但是那位老人家一直指刘德华讲错台词。更可怕的是现场根本就没有老婆婆。听到这件事之后，剧组暂停拍摄，立即召集所有人开会，将事件禀报清楚之后才继续进行拍摄工作。司徒法正仲补充说，除了片场还有卡拉 OK、 夜总会和这些具有娱乐性的地方，因为吸收了很多人类的喜怒哀乐，容易形成另外一个空间，所以他奉劝一些能量低的人少去为妙。其实很多剧组都遭遇过在片场的灵异事件，但是就被人解读是为了新片上映的炒作。而司徒正法这次爆料就是18年以前的事。 如果当事人不出来辟谣，这件事的真实性就很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